有一群人，他们辛勤努力，有一群人，他们热爱家乡。这样的一群人，他们无私的付出，只为了让家乡更美好。现在，让我们邀请您一同前进充满故事的社区，听见这片土地的爱与梦想。欢迎收听《云乡情意浓》，正声广播公司云林电台制作，纪翔企划主持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今天在节目当中呢，纪翔为大家访问到一群非常棒的伙伴，他们在麦寮乡这个地方呢，为当地做了很棒的社区营造，然后他们开了一间非常这个名字非常好听的农场，叫做月光下农场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来跟他们聊一聊怎么样来打造麦寮成为更美好的地方。首先来欢迎我们月光下农场的负责人慧婵，郭慧婵，你好。
大家好。
是，再来是我们的这个许轩豪啊，他是农场的一个副总干事。轩豪你好。
你好。
是，然后还有我们的麦峰村的村长吴子伟，子伟你好。
各位听众大家好。
是，那我们的这个农场呢，其实它的位置就在麦寮乡的麦峰村呢。那首先我们先请慧婵跟我们谈一下月光下农场，很美的一个名字，它是在什么样的机会下来设立，什么时候成立的，当时怎么会取这样的一个名字呢？
其实一开始我们整个月光下的团队，我们大家都是上班族，那我们常常利用下班后的时间，或者是晚上运动后，那我们大家就会聚在一起，然后谈天聊梦想。那个时候也是聊到说，我们有时候彼此都会操短工，谁比较爱台湾这样子。那我们就想到说，我们既然都说我们自己很爱台湾这一块土地，可是我们又为这一块土地做了些什么？那刚好家里就有一些田地，那我们就想说，先从自己家里的田开始做友善，因为一开始家里的田是做是有用农药的嘛，那现在想说，那先从自己的田地开始做友善耕作。那因为我们又常常是晚上聚在一起，那所以我们就取成月光下友善农场。
原来是从超多像看爱台湾这个起因开始的，然后都在晚上出没这样，所以叫月光下友善农场。这样解释起来好像就没有那么浪漫了。那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一群年轻人想要把这片土地耕耘得更好，你们是不是用一种换工的那种方式去互相支援，然后最后慢慢做起来？
其实一开始主要是我跟我先生有这个友善土地的想法嘛，那这一群伙伴就是也是很相挺我们，因为其实你也要非常多的人力，那这些伙伴其实说真的他们都是自工，就他们都无偿来协助我们办活动，或是我们农忙的时候需要人力，他们也都这样子全心在投入协助我们。对。
那有什么样的目标吗？当初想要做这个农场？
因为其实大家就是一来我们刚刚提到就是想友善土地嘛，那因为大家也有认同我们这一个理念，那个时候其实大家也都是因为爱麦寮才会聚在一起。
对对对。
那大家觉得说，当我们开始做友善，然后种出好的农产品，让大家接受麦寮种出来好的农产品，其实也可以翻转外人对麦寮一些比较负面的评价，那大家源于说我们就是希望麦寮好，那大家就这样聚在一起，然后一起在努力。
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个伙伴是我们的轩豪。轩豪其实也是这个农场一开始有就有你了。
对
对啊，就是也其实也没有成立很久了。
今年三年
3年。
对，
那宣豪在里面负责的工作主要是什么？
产品末端的行销。
哦，你负责的就是行销。
对 对, 對。
那像产品的一些包装设计也是包括在内吗？
嗯，包装设计我们有团队的一个设计师。
嗯，
对对对。
我比较好奇的是，像宣豪啊，你还没有来到这个团队的时候，你是在做什么工作？
防虫业，做了十几年了。
那你们是本来就是算务农子弟吗？
没有，我们整个团队的人完全都没有务农经验，然后大家都各自有各自上班的工作。
对，所以有的人是防虫，那惠晨本来是？
我本来是在那个慈济基金会上班。
欸，都没有什么跟务农相关联，那所以是村长带队了。
因为我们本来就是，农业的一个乡镇，
嗯，
原本啊，
好，
那我们本来就是在想办法说做一些跟社区有关的、跟土地有关的东西，这是本来我们一直在社区营造部分想要去做的东西，这样子。
嗯，所以在一开始要种东西是不是得要找一些专家来研究一下，来学习一下，去上个什么农民大学之类的？
其实一开始我们就讲到都没有务农经验，那我们就想要开始做，所以其实家里当初也是有反对的声浪。那村长他也很好，他有帮我们留意看看说，县政府这边有没有办什么友善农业的课程，然后推荐给我们去上课。那我们就是也是会自己上网找一些资料看书，然后会请教其他的农友来做一些协助。
所以地是会参加的吗？
对，就我们自己家的。
是多大一块地的农场？
我们一开始比较小，一开始只有2分多地，因为一开始其实家人不是很认同，所以那时候是好不容易才可以开始做耕作。因为家人会觉得说，你完全没有务农的经验，可是你们竟然还想要做友善，他一直觉得这是行不通的。
嗯，
对，所以一开始是2分多地，那到现在我们已经种到30-40亩了。
那现在种的主要是麦子？
对，主要是麦子。
还有其他的吗？
我们第一季是稻米。
哦，
对，那稻米的那个大小就没有这么多。
嗯，
稻米因为毕竟台湾稻米种的很多，竞争性很大，那稻米的部分我们就是主要自己吃，那朋友会购买这样子的量而已。对，那小麦就整个拿来推广，因为毕竟我们是因为我们身处于麦寮，那麦寮地名的由来也是因为我们在200-300年前大量栽种小麦，那小麦要出口，它在船头的地方搭寮子存放，那所以早期北亚寮才到现在的麦寮。那我们希望麦寮可以证明，我们整个团队都希望说，大家听到麦寮这个名字，他想到的是一个说啊，这就是小麦的故乡，我们一直这么在努力，所以我们一直在麦寮努力推动小麦复兴这样。
所以其实刚刚惠晨已经讲到说，麦寮乡的这个名字啊，它其实就是跟种麦子有关，那其实后来就比较都没有看到，所以你们现在有想要把麦子再种回来的这个念头，对不对？
对。
那在社造的这种角度来看，村长会觉得说，因为麦寮后来已经被跟工业做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印象的连结，我们怎么样在这个农业大县里面再把这个农业的观感找回来，而且它又有一个这么强烈的工业的印象，怎么去做这个平衡？
因为过去我们在工业还没来之前哦，麦寮其实它就红桃追背，那它除了一些农产品以外，它还有渔业。那工业进驻以后，的确改变了他的生活形态了。那但是我们必须要证明说，工业进驻以后，我们这块土地的呢，还有在呼吸，它还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土地。那我们去把它做并存的时候，就是我们除了从社区营造开始做，那我们也开始透过一些检验的动作，让大家去相信说，我们的东西其实跟外面的品质比起来没有比较差。
所以说其实现在栽种的情形，它会不会遇到什么困难？因为你们说友善土地嘛，那会不会被虫咬，有一些这样的困扰，不会吗？
那其实小麦它本来就是非常，它就是很适合麦寮这个地理环境在成长。因为麦寮这是属于 比较干旱的作物、嗯、那我们冬天就是因为东北季风强，那你小麦在成长的过程中有东北季风在吹，那它就可以达到不会有病虫害、
嗯、
所以你根本一来你也不需要用药、
嗯、
对，那二来 小麦又是一个很环保的作物，因为它干旱它不太需要水，
嗯，
所以它你不需要常常去抽取地下水来灌溉，它都不需要、哦、所以它就很环保，不用用到水、
欸、它不怕风大，
它不怕，
它喜欢风大，
干旱的作物，所以其实好好种的感觉。
对，
那你们也几乎都不用浇水这样、
嗯、不用。那它现在唯一现在我们就是第一个当然草就会比较多，干旱比较干旱的土地就比较会长草、
嗯、
那草也是一个问题。那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鸟害、嗯、因为我们既然做友善，我们希望可以跟 万物共生息、嗯、那现在变成说小鸟过来吃的话，我们就是就让它吃，我们也没有赶鸟、嗯、也没有捕鸟，都没有毒鸟，那变成说鸟害很严重，它吃剩的我们才收。
那这样子你们的收成
会比较不好，跟一般比起来、嗯、像我朋友在别的地方也有在种小麦，那他大概一分地可以收到500多公斤，那像我目前一分地才100多公斤左右。
所以你们是三四十甲 几乎只有一点点种稻子嘛，对不对？大部分、
欸、我们稻子是在第一季种、嗯哦、那小麦是在第二季。
是对
、
嗯、所以其实就是友善的概念，包括对鸟类都是友善的，你不会去扑杀它。
对土地、嗯、对生命、
嗯、那其实村长这边啊，你认为说除了麦子这个意向，我们还可以在这里做社区怎么样的一个发展跟营造？
嗯，因为我们麦峰村、哦、它在麦寮来讲它算是宗教文化经济的中心、啊嗯、人家在说的人家来争、啊
嗯、
好，那我们、过去我们除了农业以外还有宗教，
嗯、
哦，我们有国定古迹拱范宫，那我们还有那个镇东宫，镇东宫就是旧西还魂，
嗯、
哦，那个也是在麦峰村，
嗯，
那我们有非常漂亮的那个炮仗花台糖宿舍，
嗯，
哦，那个是网美必拍的景点呐、啊，哦，那我们所以我们的文化跟宗教，我们这个村庄算是非常有故事、啊，
嗯
嗯，那我们在社区营造的部分，我们都有加入这些元素，
嗯、
那。刚说的工业的部分的话，我们也针对一些社区营造的话去做工业风的处理，把它这个元素加进去、嗯、那我们一直
工业要怎么加在社区营造的元素？
嗯，工业风啊，工业风的建筑啊、嗯、工业风 的家具啊、
哦、
水管啊、
哦、工业风的家具，
对 工业风的部分把它加进、嗯、因为其实工业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恐怖，其实只要做好它的一些控管的话，它对环境的影响我们是可以把它降到最低的。
嗯哼哼
嗯，那如果降到最低的话，其实跟原本的土地来讲不会有多大的抵触。
要怎么共存共荣的想法比较重要。您刚刚说工业风是说有一个场域是专门去呈现这样的一个。
嗯，因为是我们的社区营造大概我们的社区大概一年多两年，现在算起来的话两年多了。
嗯，
好，那当初我们在做一些计划的时候跟做一些经费的申请的时候，我们比如说像社区花架的部分，好，我们就是利用比较像比如说钢架的部分，别人可能用木造啦、
嗯、
那用一些比较简单的花架，那我们可能就是针对把它变成有一个像工厂的感觉，或者是比较有铁材的感觉，
嗯嗯，
然后我们再把炮仗花，哦，我刚说的炮仗花台糖宿舍，再把它栽种上去，让它变成说比较，其实违和感没有那么重，
就整个装置上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风格。嗯、
对对对对，
那宣豪的部分，其实要讲到一个很实际的问题，你之前是房仲业，
嗯，
那我们也知道其实房仲跟保险都算是收入比较高的，
嗯，
那你现在到这个农场来工作啊，你自己觉得在这个生活上啊收入上整体的感受，我们很大的差别？
嗯，当然是很大的差别，非常大。
然后自己怎么去调试？
嗯，也没有调试，
就不要说差多少，
就当初就决定要做的话你就直接就硬着头皮下去做吧，因为你现在不做，你说不定10年20年以后再回想你年轻的时候好像 有个契机下去做，然后你又没他去，
然后一直在卖房子，
对对对
对
对，
好像都做一样的事情。
久了也是会有职业倦怠期嘛，
对啊，
所以
也有可能卖房子已经存够了，
存够了本这样子。
你本来就是投入房仲，您之前有些什么所学？因为您在这个就是农场是负责行销嘛，那是不是之前学习的部分也是跟这个有一些关系？
嗯，对，所以我就那时候跳过来，就是不管是通路的陌生拜访、陌生开发的部分，就交由我这边下去。
是因为反而是房仲是跟本业无关，其实这个反而是比较学以致用。
啊，
那您自己在这边接触到，就是一开始开发了哪些产品？你自己觉得比较有代表性？
嗯，啤酒，精酿啤酒。
嗯，
方块酥，然后还有小麦粒啦，
嗯，
还有这次参展那个云林十大伴手礼，
嗯，
在网络投票第一名这个月光下台湾小麦白酒，
嗯，
对，这几个产品都算蛮有竞争力的。
对，我觉得最近大家如果上网看到他们，就是得到这个十大伴手礼哦，他们这个小麦白酒的包装的这个瓶子好漂亮哦，
嗯，拱月色，因为我们目前我们产品的包装包含那个方块酥，我们是方块酥，我们两个版本，一个是拱范宫，
嗯，
国定古迹拱范宫的外盒包装，嗯，然后另外一个是麦寮香花炮仗花的包装，
嗯，
然后这是白酒的话，我们月光下台湾小麦白酒是用我们那个麦寮拱月色，
嗯哼哼，
对，所以是以歌仔戏为基底下去设计的产品包装。
是，所以会产像我们这样子的台湾小麦白酒啊，它所有的原料到就是原料的生产到制程全部是农场这边去作业的吗？
嗯，因为我们既然在麦寮复兴台湾小麦嘛，
嗯，
那现在已经富裕起来了，我们希望可以就是用自己在地的产品，然后结合在地的文化，
嗯，
然后来做这个设计。那我们没有酒牌的部分，所以这个制酒的方面是有另外委托酒厂帮我们制作，
嗯，
对。那所以这个设计为什么我们会想要用拱月色，其实很多人已经都忘记，
对，
歌仔戏其实是在我们麦寮为一个起源，那我们希望可以让麦寮人知道说我们曾经有这么风光的这么一段，好，那很多台湾人也不知道麦寮曾经有这样的文化，那我们希望把这个文化带进来，那借由他买了 这一瓶酒，他可以知道说我们里面会有一个简介，让他知道说，欸，曾经原来麦寮是有这么样的一个故事，那这个小麦对我们麦寮来讲是我们麦寮的根，那我们把它做一个结合，那我们这个台湾小麦白酒它本身就是酿酒的品种，所以它喝起来的口感还蛮温顺，然后不会辣口。
嗯，我们这样子的一瓶酒啊，产量大概是怎么样？因为应该不是容易那么样生产很多嘛，对不对？
欸，其实是可以的，因为我们现在是委托酒厂代制嘛，
嗯，
那我们就是提供我们的原物料，那送到酒厂那边，那当然我们里面的调配的配方我们都有谈过，欸，就是之前已经有试量过几批了，那这一批上市是我们还挺满意的口感，然后来做上市，嗯，
所以现在变成说如果有人知道这个讯息，也就是直接跟农场这边订，你们其实也不会批到市面上的任何的店家，
欸，我们目前也是会找一些通路，像比如说百货公司，哦，或是一些文创的商店，嗯，嘿，那我们现在还在努力一些点，对，那目前现在当然是都先跟我们月光下友善农场做订购，
嗯，
对，
刚讲到那个拱月是歌仔戏的部分，啊，
嗯，
他们其实应该都还有自己后代的子孙还在演吧，还是完全都，
嗯，已经
有还是有啦，但是就是不是他们后代子孙啦，就是这个乐团这个团体其实还在，
嗯，
拱月色他其实还在，只是嗯他可能没有像现在啊有雷花他们啊，嗯，那么壮大，那但是过去他们就是代表着麦寮，
嗯，
啊他们就是我们的过去那段很光彩的时光，跟小麦也是一样，
所以他们还是有在演，只是说现在接演出的机会不多，是这样。
嗯，就可能就是一般的庙会，
哦，
啊，就是还是挂着拱月色，但是其实里面的人可能也就不是原本的。
哦，当然一定是可能后面再带起来的学生，
对对对对对对。
其实我们之后的社造
可以慢慢的再去办一些活动，把这些传统东西再找回来。就既然它都可以放在你们的产品上面了，对不对？
所以我们也一直在做。我刚有提到，就是我们在做软体的复兴，就是有些东西我们尽力的去保存它。
嗯，
那如果比如说像有些硬体的东西，我们没有办法保存，我们在一直在想办法看能不能去把它复制起来。
嗯，
那或者在某个地方重现，这样子。
嗯哼，那其实今天邀几位来啊，我自己呢是在网络上看到他们的面条，我觉得非常吸引我，因为看起来非常的健康。可以跟我们谈一下，像这样子的小麦面条，它跟市面上一般我们看到的、买到的有什么不一样的特色在？
其实主要因为我们的全麦面条是使用我们的全麦面粉下去制作，
嗯，
那我们的全麦面粉第一就是新鲜，
嗯，
好，我们大概磨制以后它的保鲜赏味期差不多3个月，可是您看国外进口的面粉，它收割以后，它可能在它仓库放了一阵子，那它还要做一两个月的船运来到了台湾，
嗯，
那来到台湾以后，它还要研磨分装上架，大概还它标示的保存期限还可以放个半年，那其实它为了防止面粉变质的话，它是有很多添加物的。那我们的全麦面粉是完全没有做任何的添加，就包含小麦胚芽。那小麦胚芽它是整颗小麦粒里面占了97%的营养。那国外它会因为这个营养价值高嘛，它会把这颗小麦胚芽萃取出来，另外去做小麦胚芽油或者是小麦胚芽的相关保养品。
嗯，
好，那它可以有比较高的收入。对，那我们没有，我们整个把小麦胚芽做研磨，研磨到我们的面粉里面，所以我们的全麦面粉是非常有营养的。
嗯，所以我们以后也会考虑朝刚你说的那个方向吗？
哪个方向？
就是，什么胚芽，小麦胚芽？
暂时是还没有考虑到那边，因为我们希望让人家知道说，我们台湾小麦全麦面粉跟国外进口的面粉的一些区隔性。
嗯，
对，那我们就是使用我们这个全麦面粉，那因为它是属于中筋，所以它本身就不是很适合做面条的面粉。
嗯，
那可是我们在做面条的时候，我们也是手工制面，然后采日晒。那时候。因为其实你没有任何的添加，你在做面的过程中是很容易断面的。
嗯，
所以我们大概10袋的面粉做出来只有7袋的面条量。
嗯，
我们等于说我们的损耗率有达到30%。
嗯，
可是我们还是努力要让大家吃到我们的小麦面条是非常健康、营养又天然。
嗯，
所以就算我们有30%的损耗率，我们还是一直这样子做下来。对，所以您等一下在食用的时候，你可能要以干拌面的方式会比较好吃，因为它做起来的感觉跟日本荞麦面的品质不相上下。
嗯，
对，
我就是想要拿来加酱干拌了，看就知道是要这样吃。
对对，没错，它是要干拌吃。
也是有研究的。我们现在农场有多少伙伴？
我们现在大概有10多个，
十多个也蛮多的。
对
对，
那像宣豪，我们刚刚有一直在讲到的是产品的部分嘛，
嗯，
像农场的一个推广，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活动可以就是提供让民众可以去了解去参与的？
嗯，有啊有啊，我们整年度活动，如果年初到年末的话，我们自己自行规划活动应该8至10场了，然后都是跟在地有所结合的，
全年8至10场。
对对对对对对，
大概一两个月，
大大小小，如果包含陶艺手做陶艺，
有的是协办嘛，有的是主办这样子。
对对对对，
嗯，我看很多是跟陶艺创作有关，好像是
陶艺的话，是上个月底我们有办一场是，希望给麦寮的孩子来参加。好，那就是说让他们把他们印象中记忆中想要的麦寮，就是绘在那一块陶板上。
嗯，
那我们把陶板烧起来以后，就把它砍在我们月光下友善农场的墙面这样子。
嗯，所以是我们农场里面的伙伴有人有这部分的专长。
嗯，就我本身对，因为我娘家本身就是做陶艺，对，我爸爸是做30几年的陶艺家。
惠禅是从嘉义嫁过来的。
对对，
欸，你们是在板桃窑？
不是
吧？不是
啊。对
哦，就是刚好家里娘家本身是这方面的专业，嗯嗯，然后就把他带过来，
对 对，
然后跟自己夫家，哎，我觉得好棒哦，你跟你老公的结合真是完美，刚好就让村长这边这个社造其实可以有一个更好的基地。嗯，那一开始其实访问之前，村长说你们因为是在比较靠市区的一个地方，所以你们其实没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活动中心，所谓活动中心的场域嘛， 对不对？
嗯，因为。嗯，我们是属于给来征，所以其实我们这边的店家啊，嗯，然后其实有很多地方他们不像乡下的地方哦，整卡收在那有就快偷的，嗯，所以说我们在做社区营造的时候，就刚说可以像就只能就是朝向活动办活动，然后去尽量让社区的居民去做连结。但是好家在是我们有很多大庙了，
嗯，
好，哦，温武公、范公啦，那有镇东公啊、镇南公、聚宝公，我们有一些大庙可以去到提供场所给我们做使用。
所以你们大部分活动会办在庙前面这样？
嗯，因为月光下现在有基地嘛，那我们大部分都办在月光下，
嗯，有时候是农场这样子。
嗯，对，
嗯，那其实宣豪，你现在在这边做三年，
嗯，
你自己觉得跟你自己的在比较早的生涯规划有很贴近吗？
嗯，没有啊，当然是完全没有想到。会走到这一块，
会是比较你理想的状态中的样子。
现在还不错，
嗯，
还 OK 了，就是负责好我自己的工作嘛，因为我们自己有一个团队嘛，
嗯，
然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分工，
嗯，
然后就把自己的分工的事做好，
嗯，
这样基本上也是可以的。
宣豪所谓的自己的团队，就是农场的这个团队，
对对对，
嗯，所以我觉得。蛮有趣的，就是你不是说带着你一个团队进来帮他，
不是，不是，
本来就是一群人在晚上的时候聊麦聊，就是爱呆玩，所以组成了这样的一个团队，
就打球，大家都打球的。
像我们刚开始以前有办过一场活动，就是让小朋友去体验种田，
嗯，
那时候还没有种小麦之前，我们是做那个
种稻，
对，然后我们就让小朋友去水田里面种稻这样子，那我们就想说让小朋友体验最初的农村生活，所以我们又要去找牛，嗯，又要去找牛车，嗯，那现在的农业环境来讲，很多是有牛没有车，有车没有牛，那牛有牛他也牛也不一定会去拖那个牛车，那个要教的，啊，所以后来其实有找了很久，有一个轮背的嘛，二轮的一个阿伯，他家有牛，那因为就是我们要办这个活动是早上八点，
嗯，
然后他就很早，大概
二轮到麦寮有一段距离，
对，然后那只牛就从二轮走到麦寮来帮我们办这个活动。
对，因为牛他不愿意，因为牛他不愿意上车，因为一般你牛上车的话，他会觉得他
是
要
被
宰杀，对，所以他不愿意上车，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是那个老农就带着那只牛这样走过来，对，从二轮
凌晨就出发了，
好久，哎，
对。
那因为像
到的时候应该已经耕田没办法耕得动，
哦，也可以啦，因为他们其实那个牛很他们还载着小朋友到，因为我们是从拱范宫出发，
嗯，
然后绕着老街，就是我们开在古街啊，然后走到田里面去啊，因为其实在地人他们已经很久没有看到母啊母切啊，还有用细汉的坐，大概小时候二三十年前在做啊，所以说他们街上人看到他们也觉得很新鲜很有趣，也过去也没有人在办这样子的一个贴近土地的活动，
嗯，
对，那所以说那次的活动还蛮成功的，那也是，嗯，也就是因为这样子，所以我们后续陆陆续续办了很多有关于自己在地的一个文化传统，啊，自己土地的活动，
嗯，
那也都受到不错的回响了。
台湾的农业要怎么跟人家竞争，嗯嗯，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用量去跟人家竞争，
啊，
要怎么做？
因为我们现在在做的行销的部分的话，就是因为我们的台湾的农业要跟，
嗯，
比如说中国大陆跟美国，哦，跟加拿大他们那种开飞机在撒农业的那种大量种植的方式，我们没有办法去跟他做这样的价格跟产量的比拼。那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我们在行销上面去把它做精致化，因为现在的人他很多东西他也吃不了那么多的量，
嗯，
哦，那他大部分的话如果需要大量做一些产品的人，他们就去选择那些东西，那很多像是家用或者是一般我们现在的人，我们的客群，我们就主要就是针对这些要去吃 吃或者是使用我们的产品是有故事的，是有温度的。嗯，
大家都不是务农的人，然后为了让自己的土地更好，然后找回自己过往的一些文化跟农作物，然后怎么样跟工业就是友善共荣共存的一个概念，然后开始发展。然后我觉得你们其实也是从边做边学的那种感觉，虽然说宣豪以前是做行销的，可是也跑去房仲业很久，对啊，再重新的慢慢的用自己的专长来帮助这块土地，非常的棒。好，非常谢谢三位，谢谢慧婵、宣豪跟我们的吴村长，谢谢。
好，谢谢，
谢谢。